随着第八季的结束，姬丹被射向宇宙深空，瑞克恶魔帝主线剧情似乎告一段落了。本期节目是对12年八季81集所有主线剧情的大整理，一个视频让您看懂错综复杂的平行宇宙里各维度都发生过什么事儿。而且我细心到微想自己看原片的观众准备了图表，喜欢鸟人、宇宙贝斯、星际联盟故事的认准这张图，然后想看邪恶魔帝所有出场剧集的对照这张图，最后一张则是主角瑞克的复仇之旅，包括他手撕 Rick Prime 以及和妻子的记忆作别。我的天，第一次做这么长的视频得找波赞助商了啊！广告过后就将完整的瑞墨主线大整理献给各位同好。几周前诚邀我的基友买了波奔腾小星锤剃须刀，相信上次下单的各位都取得了不错的使用体验，基友原话就是比我之前的剃须刀更丝滑。小星锤所采用的三翼立体浮动刀头主打的就是高效加安全，人中唇沟每一个角落都能照顾到，一分钟 13.5 万次高速切割加双环弧面刀网，快中求稳，将安全性拉满，杜绝刮伤，干剃湿剃都可，用完拿下这磁吸刀头一冲就清洗好。而这就是小星锤另一个优势，极致便捷，小巧到能往兜里揣，上班出差旅游带到哪儿都不占地方，忙了一天下班回来儿子嫌弃胡子渣渣，耽误多少幸福时光啊！就让这款奔腾小星锤随时随地去维护您帅气的脸，锁住每一个亲密时刻。需要的同学们评论区领券下单吧，保价送云闲，七夕将至，买给自己买给对象都合适。儿时的主角瑞克已经对科学充满热情，当然对小保姆的连裤袜他更有热情，跑去偷看了。等他长大有了平行宇宙的概念，他将被命名为 C137 瑞克，此地正是一切的开始， C137 维度。动画没说具体时间，大概在 C137 瑞克二三十来岁，他给美国联邦政府的某个部门制造了机器人，也因此出狱了戴安。 C137 戴安当时正为联邦政府工作，特别能喝酒，年轻时的瑞克却酒量一般，两人瞬间就被彼此吸引，并在几年后生下了 C137 贝斯。小贝斯表面温柔可爱，内心却异常的阴暗，喜欢杀戮与施虐。这阶段的 C137 瑞克正在挑战伟大的蓝门空间传送技术，然而如此天才的主角瑞克却屡屡失败，攻克不了难关。而就在此时，全平行宇宙最聪明的瑞克出现了，他领先主角瑞克简直太多。 C137 瑞克连蓝色的空间传送门都搞不定，夹克瑞克却已发明出绿色跨维度传送门。所谓跨维度技术，就是能去往一个个平行宇宙，能见到其他维度里的自己，而第一个掌握这技术的人就拥有了对所有维度的命名权。因此夹克瑞克的原维度就被叫做 Prime 原初维度，夹克瑞克也因此拥有了响亮的名号 Rick Prime。 依靠着强大的科技水平， Prime 征服了好多瑞克们，让大伙儿加入自己以获得他的跨维度技术，有一个就是 C131 维度的瑞克。目前尚不可知他加入 Prime 的真正原因，只知道他也曾穿着夹克，而且确实抛弃了妻女。 C131 的贝斯在那一天失去了父亲，由母亲 C131 戴安一手带大。 Prime 以为一切都会很顺利，自己建立的组织将越来越有规模，但 C137 主角瑞克却突然爆冷，拒绝了跨维度技术。主角瑞克称和无数个自己作伴真的好孤独啊，我宁愿放弃科学陪伴我的家人。然而这句话在 Prime 听来却像是在找借口，感觉 C137 瑞克就是科技上比不过，才装得很重视亲情，比你这个 Prime 要强。心高气傲的 Prime 不允许其他瑞克找到某种角度来压制自己，于是反手丢出炸弹，炸死了 C137 戴安和 C137 贝斯。主角瑞克亲眼目击妻女死亡，悲痛欲绝啊！他失魂落魄了一阵子，但复仇之心让他重新振作，更是激发潜能般自主研发了跨维度传送枪。主角瑞克是第二个掌握绿门科技的人，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也只有主角瑞克接近 Prime 的实力，但即便如此，两人的差距依然存在，绞尽脑汁主角瑞克都无法寻到 Prime 的踪影，他报不了仇啊，从一个干练的年轻人渐渐变为颓废中年大叔。同一时期拒绝加入 Prime 的瑞克也越来越多，大家都搬出了和主角瑞克一样的那套真实亲情的说辞。 Prime 感到厌倦了，想一次性报复这些自命清高的瑞克们，于是他发明出了第一代酷到没名字，也就是其他瑞克口中的 Omega 装置。初代 Omega 只能发射一次，但这唯一的一击却磨灭了全平行宇宙所有的戴安，甚至人们对于戴安的记忆都变得模糊了。主角瑞克也没法应对 Omega 这一击，有关妻子的记忆被弄得支离破碎，他好不容易才藏住一丁点记忆，保护在了大脑的深处。 C131 的贝斯和其他平行宇宙贝斯一样，都在上中学的某一天突然就没妈妈作伴了，而且他们还弄不清发生了什么。无父无母急需关爱的贝斯生活中出现了一缕光，就是那位男人杰瑞史密斯。包括主角瑞克在内，所有找 Prime 复仇的瑞克们都踏上了相似的道路，他们搜寻未果，遇到了鸟人，又靠着和对方一起冒险来麻痹自己的内心。好多瑞克都与他们的 Squanchy 啊、鸟人啊组成了反抗军的核心小队，对抗起了星际联邦政府。终于在一个个平行宇宙里，双方爆发了名为血岭的大决战，主角瑞克杀的那叫一个轰天暗地，更是与他的鸟人弄得情意满满。似乎在短暂的一瞬间，瑞克都忘掉了我很痛苦请帮帮我，战后他也直接向鸟人摊牌，说出了自己 己掌握着跨维度技术，而同样的大战，同样的刺激，两人想体验多少回都行，因此和我去冒险吧。但鸟人却泼了老爷一头冷水啊，拒绝了瑞克的邀请。这好不容易敞开心扉，好不容易再尝试建立感情，却弄得自己一厢情愿了。主角瑞克骂骂咧咧的离开，继续起了复仇之旅。临别时，鸟人提到了一个信标，说只要点亮信标，自己便会现身。众平行宇宙里，鸟人和瑞克间应该都是靠信标来联系的，因此无论身处哪个维度，再相聚的都是原装瑞克和自己的原装鸟人。当然，这说法动画里没提，是咱们在强行圆剧情上的漏洞。在瑞克忙着对抗星联期间，大部分维度里的贝斯都已和杰瑞成家，生下了桑美和莫迪。Prime 维度有了莫迪 Prime， C131 维度则有了 C131 莫迪。其中不知在哪个维度还诞生了一个极其特殊的外孙呐、啊。而在一个莫迪为女孩或者女装大佬的维度里，主角瑞克终于找到了 Prime 的最新线索。对方似乎建立了一个以三星作为标志的组织，主角瑞克不惜杀光这个组织的成员，也要得知 Prime 的下落。但眼看离仇人越来越近，线索却突然断了。Prime 其实也已离开三星联盟，他认为管理别人十分的头痛，于是孤身浪迹天涯，留下大量类似凤凰计划的备份。那多个备份就等于多条命，让杀死 Prime 成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儿。主角瑞克报不成仇，只能酗酒度日，并用尽一切办法折磨自己。他造了妻子的亡灵，让其一次次提醒：是你瑞克太无能，还没保护好妻女，你活该受苦。主角瑞克还将 C137 维度的地球锁在了妻子死亡的那一天，这份悲痛他似乎永远无法走出啊！由于复仇期间，主角瑞克杀害了太多联盟成员，在 Prime 离开后，联盟的新掌权者要报仇了。他集结起大量的老爷来找主角瑞克偿命。然而，主角瑞克各项能力大幅领先，太过逆天，直接杀穿联盟，逼得幸存者们纷纷投降。在主角瑞克和几个瑞克代表的商量下，一个新的组织瑞城被建立。但主角瑞克恨透了这种怕政府，于是自己成为政府的窝囊废做法，这不就重蹈 Prime 建立联盟的覆辙了吗？于是主角瑞克愤然离开，弃瑞城于不顾，他飞向了 Prime 维度，一头栽进了 Prime 贝斯家的车库。女儿以为自己的爸爸终于回来了，热泪相迎啊！但其实身为贝斯 Prime， 他的原装父亲夹克瑞克还离家很远啊。主角瑞克利用各种垃圾修复了被撞烂的飞船，然后在某天深夜，他一脚踹开莫蒂 Prime 的房门。醉醺醺的外孙说：“我造了个中微子炸弹，跟我来，让一切都毁灭吧！”而这就是瑞克莫蒂世博集，或者说是第一季第一集，陪伴了我们12年的故事，从这里开始了。后来主角莫蒂得知了自己的亲老爷是 Rick Prime， 于是他问主角瑞克：你是把我当诱饵等你的仇人回来，还栽进我的维度和我一起冒险呢？主角瑞克却回答：别乱想了， Prime 根本不在乎你，你连做诱饵的资格都没有。这话看似在损莫蒂，实则说明了老爷在第一季时的状态啊，太想找个伴儿了，真要以冒险来麻痹痛苦啊。于是第一季瑞克的心境就被定了下来。那时候老爷在家畏首畏尾，没啥话语权，还差点被杰瑞给撵出家门了。为了能常和莫蒂出去玩，老爷各种变瞎话，加上利用高科技道具让外孙少上学多陪自己。那时候的杰瑞则作为一家之主十分硬气，直到他丢了工作才有所收敛。但失业让夫妻间的矛盾愈演愈烈，杰瑞的那股窝囊劲儿也开始渐渐压不住。直到这天，莫蒂要在舞会之上吸引自己心中女神 Jessica 的注意，于是叫瑞克做了个强效的催情药物。不料正值流感季节，这药很快失控了，让全世界的人除了莫蒂的直属亲戚都对莫蒂疯狂痴迷，欲罢不能。迟钝的杰瑞却还没察觉到异样，只是觉得妻子加班到那么晚，担心自己被绿啊，于是他开车前去查看，一路上正好遇到催情药失控，世界末日降临呢。没想到在这混乱中，那份不想被戴绿帽的决心却让 Loser 觉醒了，他化身为真男人，战神般杀出血路，救下了妻子。而眼看局面无法挽回，地球人都变成了柯南伯格怪物，主角瑞克不想收拾烂摊子了。他找到了一个因装置漏油导致爷孙被炸死了的维度，让自己和莫蒂 Prime 取代了这对爷孙，而这里正是 C131 维度。动画大部分的剧集都发生在 C131 维度里，至于已经柯南伯格化的 Prime 维度，余下的三位 Prime 家人却过得异常幸福美满，爷孙的消失反而让他们一身轻松了。后来的某天，瑞城派来的执法官们进入了 C131 维度，一眼认出不用装，你是换到这片维度的 C137 瑞克。咱们从执法官口中得知，近期有一对爷孙在大量的维度里谋杀瑞克并绑架莫蒂，鉴于早年间主角瑞克大杀四方，弄死了一堆同胞，那瑞城一致认为这次的凶杀案也是你主角瑞克干的呀。几位早年间和主角瑞克商量建立瑞城的瑞克代表们，如今已经翻身做主人了，化身最高议员耀武扬威般审问起了主角瑞克。主角瑞克才不像废话呢，直接杀出重围，自己去调查真凶是谁了。最终在偏僻的宇宙角落，主角爷孙发现以大量莫蒂建造的信号屏蔽装置，至此就引出了瑞莫前期的一个重要设定：老爷仇家太多又太聪明，脑电波很容易就被捕捉到。恰巧笨笨的莫蒂能平衡掉这种脑电波，而只要抓的莫蒂够多，并让他们受苦，甚至能屏蔽到让瑞城都发现不了瑞克的行踪。主角莫蒂得知自己只是个工具而伤心不已啊！结果幕后真凶，这位脸上有疤的邪恶瑞克趁机抓住了主角爷孙。原来这所谓的邪恶瑞克想要 其他瑞克大脑里的记忆，如今也将主角瑞克的记忆扫描了大半。危急关头，主角莫蒂爆发了，展现出逆天领导才能，率领被抓的其他莫蒂发起革命，大家群起而攻，杀死了邪恶瑞克，又救下了主角瑞克。正当一切完美解决，主角瑞克找到真凶，瑞城来人赃并获，然后把莫蒂们带回城内安置。看似真相大白时，背景里音乐却响起了，一切都是那戴眼罩的莫蒂在幕后操纵的。他受够了当瑞克的工具人，受够了这被困的生活，于是他将自己的瑞克改造成傀儡，不断吸收着其他老爷脑中的记忆。至于他到底要在记忆里找什么，目前还不得而知，但观众们给他起了个响亮的名号，邪恶莫蒂。那一天他摘下眼罩，混入人流之中，也去往了瑞城，拿开了属于自己的主线剧情。愿望洗净之后，趁着贝斯和杰瑞不在家，主角瑞克办了场盛大的派对，许多好友都被邀请，其中就包括鸟人和 Squanchy。 派对之上，孤独了太久的鸟人被桑美的同学塔米给深深吸引了，两人很快产生好感，并在派对后双宿双飞，去往鸟人的星球生活。临走前，鸟人向莫蒂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就是你老爷其实活在巨大的痛苦里，只不过是什么痛苦莫蒂当时还不知道。由于整整一季和俩孩子的相处，主角瑞克在第二季里明显和蔼了不少，他甚至会舍身拯救莫蒂啊！但这份相对平静的生活却被鸟人寄来的请帖给打断。他邀请主角家人去往死光吹的母亲，参加他和塔米的婚礼，而身为反抗军原本的主力成员，当然会有大量的战友到场一同送上祝福。没想到在众目睽睽之下，塔米却表明自己身为联邦间谍的身份，射杀了鸟人，欲将反抗军一网打尽。原来血岭一战虽然挫伤星联士气，却没让其伤筋动骨，多年间星联已收复了几千个文明，并掌握了蓝门传送技术，如今只要抓住瑞克，得到跨维度传送枪，那星联就能控制整个平行宇宙了。在自毁了传送枪和队友的舍命掩护之下，瑞克才好不容易逃出升天。主角一家人被迫躲在了一个迷你的星球上，但这里生存空间有限，活得实在是太憋屈。趁着老爷出门，家人们探讨应该怎么办。贝斯表示无论如何都不能把瑞克交给星联，我已经失去过一次父亲，不想再失去一回了。但傻女婿杰瑞却鸣不平，高呼瑞克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干嘛要对他那么好。这话被老爷在暗中听去，似乎戳到主角瑞克痛处，他也似乎不想再连累家人，于是默默离开，投案自首了。然而这一切都在主角瑞克计划之中啊！接下来就是目击这全宇宙第二聪明之人到底有多强。星联感动自己，瑞城怕自己扛不住拷问暴露瑞城坐标，因此来闭口，那行来复活者都得死啊！趁着深入敌后的机会，主角瑞克通过交换意识不断获得更高指挥官的权限，最后一箭双雕，把瑞城传送到了联邦监狱所在位置，双方打作一团，那瞬间就乱成了一锅粥。而最重要的是，瑞克当初自首让地球被星联发现，并也被收复了。一家人除了杰瑞都恨死了这限制人身自由的星联政府。俩孩子为了挽回局面，动用 C131 瑞克的传送枪，却意外的来到了主角莫蒂的原维度，也就是 Prime 维度。擅自动用传送枪引起了瑞城执法官的注意，他们冰封了 Prime 杰瑞、贝斯和桑美，俩孩子则被带到瑞城审问。因为没人去解冻啊， Prime 贝斯和桑美死亡了，只剩下 Prime 杰瑞坚强的存活下去。主角瑞克则见招拆招，先杀了议员，再救下孩子们，然后反手就摧毁了星际联邦。但这一切大事儿都不是老爷真正的目标。眼看瑞克归来还被家人夹道欢迎，杰瑞自信高呼，有我就没他，你们选吧，只能留一个。但俩孩子刚刚见证瑞克的聪明果敢，还崇拜着呢。贝斯从小就被父亲抛弃，弄出心理阴影，不可能再叫父亲离开，于是被庆祝家门的成了杰瑞。而下一秒，瑞克癫狂般高呼，这才是我的计划，一切都是为了除掉你爸，早看他不顺眼他敢卖我。结果颠着颠着，老爷又改口了，称不对，真目标其实是为了吃上麦当劳特款花木兰四川酱。而这川香酱就成为了一个名梗，只不过至今瑞克都还没有吃上。杰瑞被赶走，让第三季的主角瑞克牛了，他荣升一家之主，几乎想干嘛干嘛，能各种带莫蒂去冒险。这期间瑞城重建，但已经玩得昏天暗地的主角爷孙根本不爱去多看一眼。结果新瑞城还真出大事了，那个邪恶莫蒂靠着三寸不烂之舌直击瑞城里资源分配不公、爷孙对立等等等等问题，赢下选票，一举成为新总统。而掌权之后，他立刻露出凶狠嘴脸，杀死不服从自己的人。但他似乎并不是为了得到权力或者掌管瑞克们，而是有啥更伟大的计划，不断掏空瑞城地下的资源，将其改造成一个巨大的武器。至于这武器要攻击啥，当时除了邪魔无人知晓。另一方面，主角瑞克其实并没好过几天呢。4131贝斯骨子里毕竟有他爹的血统，如今他也厌倦了平凡的生活，萌生了抛弃家人去茫茫宇宙潇洒度日的想法。他询问瑞克自己该怎么做，这位并非原装的父亲回应，我可以造一个和你一样的克隆，帮你做家务，照顾孩子和杰瑞，而真正的你能没有任何顾虑的去冒险。4131贝斯下不定决心，于是将是否制造克隆交给瑞克来做选择。而主角瑞克做的选择是，克隆没问题，但想让我承担其中责任那绝无可能，别哪一天你突然质问瑞克你怎么能克隆另一个我，这种指责老爷我可不担着。他制造了克隆贝斯，但不清楚去往宇宙的是克隆体还是4131贝斯本人，然后他洗去了这段记忆，让自己都忘了造克隆这回事，老爷什么都不用纠结，日子能照常过。但一段时 时间之后，居家贝斯竟怀疑起自己的身份，询问当时瑞克做了怎样的决定。瑞克则回答，哎呀，放心吧，你不是克隆体啊。居家贝斯瞬间打消顾虑，但正好瑞克在此时吸嗨了，又补充一句，你真的放心了？不是意识到我会消灭产生了怀疑之心的克隆体才假装放心的？
一句话把贝斯弄懵，他听出父亲的潜台词，自己真的是个克隆啊。
于是夫妻俩在分居许久后，贝斯主动找上了杰瑞，让这个最了解自己的男人检查自己是否和之前一模一样。杰瑞只是深情的献上一吻，就能确定眼前的肯定是自己一辈子独爱的那个人。听到此话的居家贝斯不再纠结了，他知道永远不会从瑞克口中得知真相，但和一切皆无意义的瑞克不同，其他家人呢是真心爱着自己啊。于是四位主角离家出走，并告知瑞克，既然我们对你都没有意义，那你换维度吧，别来再找我们了。瑞克气势汹汹下来，并非要歼灭贝斯，而是要弄死杰瑞这个啥本事没有还莫名其妙两次抢走自己女儿的 loser。 然而这一家四口抱团取暖，一致对外，瑞克要真敢杀杰瑞，那其他人绝对拼命阻拦。于是老爷放弃了，叫上莫蒂说，走吧，咱俩换个我没被这么排挤的维度。但主角莫蒂却说，我不会跟你走的，我已经把这几位选做了我的家人，不在乎他们是不是原装。而此时杰真正和瑞克建立羁绊，让他无法再轻易更换的就是主角莫蒂啊。长期的冒险已让老爷不能再抛下这外孙，于是他做出了从开播后最有血有肉也是最委屈的一个决定，留了下来，眼睁睁看着杰瑞当回一家之主。老爷成了最没话语权的那个，要干点啥还得服从家法，征得莫蒂同意才能带外孙去冒险。而第四季也成了瑞克最痛苦的一季，主角莫蒂不断成长，让他更有主意，都能为了心中女神而放弃营救自己的老爷，其他家人呢更不知道瑞克有多苦，更不懂怎么安慰他了。老爷好不容易交到个朋友，下一秒又死了，那一刻平行宇宙第二聪明的人简直就是最孤独之人的，没什么能缓解他的痛苦。主角瑞克继续用冒险麻痹自己，直到一个人的出现，事情才迎来了新的转机，宇宙贝斯登场了。而在他看来，自己肯定是真贝斯，家里那个是克隆啊，不然造个克隆体出来冒险，这不合逻辑。然而某天，宇宙贝斯突然发现自己体内有炸弹，暗示了他才是能被随意消灭的克隆。他气愤杀回家中去与瑞克对峙，但老爷主动忘记了克隆事件的真相，只是告诉宇宙贝斯，不是有炸弹就是克隆啊，不信你扫描吧，你俩体内都有炸弹，谁是真的不好说啊。此时由塔米率领的新星际联邦杀到了地球，瑞克以为对方是冲自己来的，却秒被打脸。新星联认为老爷已经过气，自生自灭就好，而率领着新反抗军的贝斯才是最棘手的目标啊。争斗之中，俩贝斯都被抓走，瑞克则杀死了塔米。但要救俩女儿，他就必须要过当年挚友的一关。被改造成只为星联效力的凤凰人得知自己妻子死亡，愤怒不已，下死手去打瑞克。最后在主角家人的合作之下，才终于控制住暴走的凤凰人。瑞克则将其带回车库，尝试找机会复活挚友。他也邀请俩女儿观看克隆事件的真相，但俩贝斯共同经历磨难，已不在乎谁是真的了。面对被删除的回忆，瑞克终于意识到自己有多么不负责。他可以推门出去继续冒险麻痹内心，但这次他却选择坐了下来。主角瑞克的心境再次转变，他开始正视自己，寻找起了走出过去伤痛的办法。于是乎就有了第五季尝试转变的瑞克。这一季的老爷特别特别别扭，他既想多陪陪家人，又想自己活得潇洒，明明能从建立感情中收获快乐，却非要继续摆出蛮不在乎亲情的样子。而趁着家人外出，老爷才表现出他柔情一面，要冒着风险救回鸟人的意识，将其复活了。在鸟人的大脑内，主角瑞克得到了鸟人记忆里年轻瑞克的协助，两人一路杀到最深处，途中得知虽然塔米死了，但他死前留下了和鸟人生的女儿，这孩子目前被关在星联监狱等待着营救。最后记忆瑞克牺牲自己啊，终于让鸟人复活。不过后来得知这个年轻的瑞克并没有死，而是藏进了主角瑞克的大脑中。被复活的鸟人则敏锐察觉到主角瑞克救自己是为了能跟自己各种去玩，因此不到万不得已都不肯透露鸟人之女的存在，怕鸟人照顾女儿没时间冒险了。眼看主角瑞克没反驳，那在照顾女儿和去玩嗨之间，鸟人自然选择前者。于是瑞克忙活一大圈，还是没能让自己多个班。但是复活好友本身对瑞克来说已经算是救赎了，他开始变得越来越在乎，越来越能直视内心。也正因如此，瑞克看穿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就是他和莫蒂的关系并不健康啊。老爷可以说是在一直利用莫蒂填补自己内心的深坑，这种工具般的利用对莫蒂很是不公平。于是瑞克作别离开了，他希望没有自己这颗毒瘤后，外孙能活出更精彩的人生。然而不舍老爷的莫蒂想尽办法要去挽留瑞克，其中一招就是他去瑞城买了增灵药，让自己看上去像是个40多岁的废柴，欺骗瑞克说已经过去好多年了，家里的人死的死，惨的惨，你该回去看看了。然而瑞克并未被打动，直到他发现和自己一起冒险的俩乌鸦其实也在利用老爷去填补他俩分手后的内心空白，瑞克彻底失望，我的天，没有一个是真心的。他回到家中，并得知莫蒂只是吃了增灵药。为了将外孙还原，两人去往了瑞城。而在总统莫蒂的管理下，新瑞城似乎生机勃勃，一片祥和。总统莫蒂更是邀请主角瑞克共进午餐，但这次的见面却揭露了这个所谓邪恶莫蒂的真正阴谋。原来平行宇宙中大部分瑞克都只把莫蒂当工具看，他们撮合了无数的杰瑞和贝斯 相爱，后来又批量生产克隆莫蒂，不管外孙死活，只要能屏蔽掉瑞克的导电波就好。而主角瑞克更是在瑞城建立初期设计出了中央有限曲线，在真无限宇宙里圈出了一片让瑞克们尽情玩耍的乐园。对于邪恶莫蒂的这番说辞，主角瑞克的回应却是这并非所有真相，但直至今日动画也没有说明主角瑞克建立中央有限曲线的原因。
而邪恶莫蒂从一开始就不想要统治什么呀，他只是对这片由瑞克操纵的世界痛恨透顶。
多年前他扫描主角瑞克的大脑，就是为了获知冲破中央有限曲线的办法，当时被主角莫蒂打断扫描并未完成，但今天这顿饭让邪莫获得了全部想要的资料。而他成为总统也是计划的一部分，他是为了得到瑞城的全部资源去打造能击穿曲线的装置，以无数爷孙的血液作为献祭，装置撕开了一道裂痕，邪恶莫蒂成为了迄今为止唯一破壁而出之人，他获得了绝对的自由，进入了真无限宇宙，再没有人能束缚他，他对生活拥有了绝对控制权。原来所谓的邪恶只是不服从而已，但有可能的话，谁甘愿被驯化，谁爱去听如果不能改变环境就去适应环境的洗脑之语，所谓的邪恶莫蒂将这一切束缚一切不公全冲烂了，金门之外才是一切皆有可能。
不少瑞莫的观众将这一幕当做了自己内心中的完结，但瑞莫真正的故事却远没有结束。
邪恶莫蒂打出的裂痕破坏了跨维度技术，而为了修复，主角瑞克尝试重启维度，却意外地重启了各个维度的人，所有生命都被传送回了他们的原维度。主角莫蒂被传回 Prime 维度，得知自己的亲妈妈、亲姐姐已死，而父亲真男人杰瑞则活出潇洒境界，不再去在意他人的想法，自己怎么活着舒服就怎么来。主角瑞克则被传回了 C137 维度，然后被自己早年间制造的戴安怨灵给折磨了半天。主角杰瑞也被传送回了原维度，原来他并非 C131 的原装杰瑞，而是在杰瑞托管所那一集搞错了，是个编号为5126的杰瑞。依靠着桑美和两位妈妈的帮助，主角瑞克能去往 Prime 维度营救主角莫蒂，却被飞船突然提醒 Rick Prime 可能也因为重置被困在了这片 Prime 维度里啊。于是主角瑞克拉上主角莫蒂要去杀外孙的亲老爷了，然而这场好不容易盼来的复仇战，主角瑞克却全程被牵着走， Prime 显得那么游刃有余，更是扬言要炸毁整片设施。危机关头，主角莫蒂说出感人之语， Prime 虽然是我的原装老爷，但我选了主角瑞克，你才是我心中的亲老爷，而我不想你死在这里。与仇人第一次这么接近，主角瑞克却听进了莫蒂的话，暂时放手了。一家人从5126维度接回了主角杰瑞，又返回了 C131 维度的家中。然而重置也让 C131 的原装杰瑞回到了此处，他放跑一个能同化一切的生物，导致 C131 地球变成了 Mr. Frondos， 连 C131 杰瑞都没能幸免，这个地方没法住人喽。无奈之下 ，C 幺三七瑞克、莫蒂 Prime、C 幺三幺的桑美和不知谁是克隆的俩贝斯，以及5126杰瑞六位散装家人去往了 Permisian 维度，而这里的原装家人则（括号）意外死亡了，让主角们顺利的来取代。第六季里的主角瑞克一度想要放下仇恨，渐渐享受起了亲情与生活。绿门跨维度系统也被高智慧生物恐龙给修好了，让爷孙又能自由自在的去冒险。而在一场涉及太阳星人的冒险中，莫蒂甚至发现老爷更加耐心，对自己也更加和善了，
这真是好转变，瑞克真的不一样了。
然而实际上主角瑞克仍放不下仇恨，于是在太阳星人冒险的初期就以一个对莫蒂更好的机器人取代了自己。主角瑞克本尊则深入地下研究起了有关 Prime 的一切，只要杀气仇人还在，老爷就不可能走出阴影，不可能真的享受生活。而主角莫蒂意识到自己再也劝不住老爷，一场大决战在所难免呢。大决战前的宁静时光里还交代了一系列重要角色的下文，紫光Tree并没有在鸟人的婚礼现场战死，而鸟人则救回了自己的女儿，只不过青春叛逆期要比星际联邦还难对付。主角瑞克没叫谁帮忙，只是拉上莫蒂向 Prime 发起了最大规模的搜索。由于搜索的过猛，甚至影响到了另一个天才的正常生活，就是位于真无限宇宙里的邪恶莫蒂。起先邪恶莫蒂只是来炫耀自己比主角瑞克懂得多，自己的筛选机制更能找到真正的 Prime， 但等中了 Prime 的陷阱，邪恶莫蒂得知对方再次研发 Omega 装置，而且这一次可以发射多次，也就是莫蒂都有可能被抹除。
邪魔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也受到威胁了，
于是他主动联手主角瑞克一同对抗起了 Prime。 然而凭借着主场优势和强大的实力， Prime 占尽了上风啊，甚至当着主角瑞克的面磨灭了一个远房亲戚能缓慢时间的莫比尔斯叔叔，
然后他和主角瑞克加邪恶莫蒂的组合打得有来有回，还一度成为了全场唯一站着的胜利者。
但这么强大的 Prime 在面对自己的原装外孙时还是多说了一句话，而这唯一一句反派子于话多却被邪恶莫蒂给利用了。他早已假扮成主角莫蒂，趁机出手夺取了 Omega 装置的所有资料，然后烧回 Prime 所有备份，又唤醒了主角瑞克，让老爷来解决一切。面对不能动弹的 Prime， 主角瑞克一拳一拳打向杀气仇人，
而原本所说的只要报仇就能走出阴影，当大仇得报的那一刻却显 得无比空洞。主角瑞克陷入了迷茫中，他失去了活下去的动力，不知自己的人生该何去何从了。
眼看老爷又要酗酒度日，依然是莫蒂站了出来。
那么多冒险等着游玩，那么多故事等着书写，在主角莫蒂的帮助之下，老爷的生命渐渐又有了颜色。很快瑞克直面了一个艰难的抉择，就是如果跳下眼前的洞，就能再见戴安，再去追忆过往。但瑞克想了想，最后选择转身离去了。他努力要走出来，尝试和过去的痛苦告别。正因如此，就引出了4137瑞克在第八季的心境。这也可能是迄今为止瑞墨粉最不喜欢的一种转变。开始重视亲情的瑞克不再疯癫，冒险也缺乏脑洞，多了各种大团圆，各种温情戏。而随着瑞克走了出来，各个主线也全都在收尾。宇宙贝斯原本要暗杀新星联的女王，却意外卷入了星联内部的阴谋。他联合瑞克、鸟人还有鸟人之女，一同击溃星联的叛徒，拯救无数百姓。宇宙贝斯所在的反抗军也因此和星联和解了。这条故事线竟迎来了完美收场，每一方都很满意。而在邪恶莫蒂摧毁瑞城之后，克隆瑞克们因为维度重置错误而传送回了瑞城残骸的所在地。他们想要建立全新政体，继续把克隆莫蒂们打压成工具，让轮回再续。但当年研发了克隆技术的科学家瑞克不忍心这些外孙再次受苦了，于是他选择自我救赎，痛归于尽。作为动画最重要场景之一的瑞城也至此彻底下线，只剩下一群克隆外孙过起了各自最想要的生活。至于主角瑞克脑内的基瑞克，在一次老爷和杰瑞脑袋组合到一起又拆分开来的途中，基瑞克竟意外地坠入了杰瑞的脑海里。他享受起了亲情，陪伴杰瑞和贝斯度过一段段重要时光，包括夫妻俩结婚，甚至是桑美莫迪的出生。然而这就改变了杰瑞在现实里的记忆啊，让他错以为瑞克是个很负责的老丈人，讨厌被杰瑞一个劲儿的夸。主角瑞克隔绝了基瑞克，而这种隔离出记忆的做法也点醒了老爷。戴安虽然已不在，自己也渐渐走出过往，但大脑深处依然珍藏着和妻子有关的记忆。如今老爷把这份对妻子的最后思念从大脑中取出来了。基瑞克意外得知此事，不忍基戴安被锁在冰冷的地下设施里，于是他引发骚乱，差点逼疯 4137 贝斯，只为了能和基戴安长相厮守。主角瑞克最后顺利解决这场风波。而当其他家人问起你要如何处理基瑞克时，老爷只是回答他没了。然而正当所有人都认为基瑞克已被消灭，主角瑞克却给了他最幸福的结局啊，让他带走了基戴安，两人能在宇宙深空永远长相厮守。现实中的自己再也触碰不到戴安，基瑞克却能每天和妻子甜蜜的生活，这想法让主角瑞克撕心裂肺啊。于是他脱口而出自己绝对要删除这段记忆，忘掉两人的存在。至于主角瑞克真能下定决心彻底忘掉戴安吗？其实动画中并没有交代，但似乎忘不忘都已经不重要了。这一刻 4137 瑞克的内心终于平复，似乎这故事讲的从来都不是摆脱过去忘掉痛苦。因为如果老爷想，他有一万种办法可以摆脱妻子阴霾。12年8季之后，主角瑞克终于懂得痛苦不是用来忘记，而是用来被接受的。他终于从那个痛苦却无所不能的神化身为并不完美却能去追求幸福的人。能横跨各个维度的瑞克却始终困在自己的心结里，但此时他的天地终于变大了。老爷心中的那个一切皆无意义终于变成了属于他的一切皆有可能。瑞克和莫蒂第一阶段又或者就是所有的主线至此落幕。我的天，万字文案，没想到工作量这么巨大，但这个视频必须有，它是我和各位同好相伴了这么多年的见证。感谢捧场，感谢支持，有需要的别忘了买买剃须刀。因主线完结而意难平的，咱们私信里各种聊，真不用为这区区的暂时完结而难受，因为我们这群同好会一直在的。还是那句老话，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见。